是我们生命的最核心的。神同在或者主同在这个命题呢，是贯穿于圣经的一个主题。我们认为它是三大主题之一：神的话语、神的国度、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这个主题呢，我们从圣经历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与亚伯兰，然后与亚伯兰改完名字亚伯拉罕同在，领他出什么？出乌尔，进入应许之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以撒同在。以撒在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呢，遇到了大的饥荒，别人都打不到粮食，然后以撒种的粮食呢，多少倍的收成？100倍。所以神与以撒同在，赐福给他。别人看到他说：“哦，与神与你同在。”雅各呢？雅各和哥哥有没有矛盾？跑没跑？人是跑了，换了地方了。神跑了没有？神与雅各同在，特别是他遭到他舅舅的一些给他的一些麻烦的时候呢，神帮助他。所以呢，包括他的舅舅都可以看到，哦，神与你同在。为什么？你所做的一切，若不是神同在，没法解释的。约瑟呢，被卖到埃及以后呢，当了奴隶了，包括下了监了，他的那些管他的人，他的主人看到他手所经的一切，神与谁同在？神与雅各同在，就通过不同的人看到神与他们同在这个事实。圣经中间对神与我们同在最高的启示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但是神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同在呢？是多种多样、各方各民都可以看到的同在。今天呢，我们来特别分享与我们的同在的主，他是通过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呢，通过我们对圣经的追溯呢，我们来看主耶稣呢，在复活的当天呢，从他和门徒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有一段交流。开始那两位呢没有认出他是谁，一直到傍晚进了一个村庄，在一起要共同要吃饭的时候呢，认出了主耶稣。他们认出了主耶稣以后呢，他们有一个忧虑。他们在没有认出主耶稣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个忧虑。他说：“怎么我们所盼望的基督，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怎么就这样就死了呢？”他们一个理解不了的问题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纠正那两个门徒在认识弥赛亚救恩的时候呢一个偏差，他们认为基督弥赛亚死了，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就是受苦的弥赛亚和进入什么荣耀的弥赛亚，这样在我们中间彰显神的恩典，这是应当的。于是呢，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呢，都给他们讲明白。这个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是一切的话。圣经呢没有讲具体的经文是哪一个，但是给了一个很大的范围，是一切的话。门徒无知的原因呢，是对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个原文的直译可以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用心里的迟钝，或者是你们用迟钝的心去信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两个内容基本一样，但是呢，直译呢更确切一点点，但是直译呢不太合乎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啊，就翻译成哎，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很好，但是你们用迟钝的心去信，是不是更清楚了？为什么信得迟钝呢？因为你们在信之前，你们那个心是迟钝的。所以门徒不是不知道，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阅读过 先知、律法书，包括书卷，当时这样称呼圣经的。圣经分为三部分，不是不知道这些话，而是什么呢？他们用迟钝的心去读，去信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呢，他们对耶稣基督受死、被钉十字架，他们认为就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就用经上的话，因为当时的新约还没有写成，对吧？包括新约中间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只是在福音书中间的所对耶稣的记载，在复活之前的事迹呢，就基本写成了。这所的经呢，是指的什么经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旧约，或者说是希伯来圣经。耶稣呢，就把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呢，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今天呢，就来通过诗篇三首诗篇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特别是基督受苦，通过受苦进入荣耀，与我们同在，岂不是应当的？这个应当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学习第一首，第一篇诗呢，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先来从诗篇的文学结构呢，来认识它的神学主题。不会背，我不会说，我不是别的，不会背诗篇二十三篇的举个手，几乎没有。包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诗篇二十三篇的内容？有，在我仇敌的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宴席，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溢。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呢，是我们经常会背的，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圣经的经文了。在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们有困难、疾病缠身、处于死亡幽谷、属于低谷、属于我们对神所发自内心的呼求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救我，我们都会来背诗篇二十三篇。今天呢，我们先来学习诗篇二十三篇的文学结构，因为诗篇二十三篇文学结构呢，可以称为希伯来文写作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什么最佳的佳品，最好的著作，文学著作。诗篇二十三篇呢，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诗篇了，它是用希伯来文的包夹式来写的。什么叫希伯来文的包夹式呢？我们中文写文章啊，是讲究什么？起、承、转、合，先起个头，然后呢提出主题，然后继承主题来写，然后再转一下，从反面论述一下主题的重要性，把两个一合，这是结论。所以呢，我们的结论在哪里？一般在最后啊。但是希伯来文的包夹式文学结构呢，告诉我们，神有他表达他的真理的这种方式呢，大家可称为是百年来对圣经研究最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继续学习的时候呢，来看它，诗篇二十三篇呢是个包夹式，我来用中文来慢慢的阅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起头，包夹的第一点 A。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个呢，原文呢，只有26个字。中文翻译呢，67个字。为什么我经过死荫的幽谷，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顺境中间神引导我，在逆境中间神保守我呢？给了原因，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第23个字的核心点。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以什么方式与我同在呢？前面有啊，后面继续讲同样的内容，是加深的内容。你的杖、你的竿什么都安慰我，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 满意，我一生一世都必有恩惠，或者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原文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之后呢，也是二十六个希伯来字，中文翻译翻了多少个中文你去数一数，也是六十七个字。所以呢，这可以说是希伯来原文写作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中间的都是文学佳品。现在有许多中文的译本呀，但是呢对诗篇二十三篇改动的最少最少，因为不仅仅是在内容上的描述，而且在字数上这个同等啊，太妙了。为什么这是个褒奖式呢？褒奖式的一个核心点啊，就是第一句外框的那个内容呢和最后一句的内容呢是一个同样内容的继续晋升。我们来慢慢的来看 A 和 A 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把我领到溪水边青草地，解决不解决我的不缺乏的问题？解决不解决？大家大声说解决不解决？解决，一定是解决的。但是最高度的解决我们不缺乏是住在哪里？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永远啊。所以呢 A 和 A 撇呢是对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一个最高的描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在他的殿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缺乏。我不缺乏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点的话太奇妙了。耶和华用最好的牧养的方式呢，不仅仅是供应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溪水边，对不对？青草地，更主要的、更核心的、最核心的，就是在他的殿中，使我们的生命有永生。这是 A 和 A 撇的框架的最大的外框和最包夹的核心内容。第二 B 和 B 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一个描述的诗情画意，生活安逸，好不好？好。这样的情景是一生一世都有，必有恩惠什么随着我。青草地，然后呢清水边，告诉我们生活平安，生活富足。但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对青草地溪水边更高的一个描述，内容一样，然后呢循序渐进的更高的描述。 B 和 B 撇， C 和 C 撇，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灵魂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苏醒？我们的灵魂苏醒就是从罪恶、从仇敌的捆绑中、从死亡的阴影中、从缠绕着我们生活点点滴滴那些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才能苏醒。所以呢，打败仇敌，主耶稣打败仇敌，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然后复活，是不是我们灵魂苏醒的保证？所以为我们摆设筵席，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意，这都是我们走义路具体的详细的一个内容的展开展现。这是 C 和 C 撇。D 呢， D 和 D 撇，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经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有着神的 仗神的安都干什么？安慰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或者是工作上遇到了绝境，或者是身体上遇到了绝症，或者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陷入的泥坑无法自拔，包括我们在生活经历点点滴滴中遇到了各样的灾害，神的肝神的杖都干什么？安慰啊，这个很重要，安慰我。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需要别人来批评？需要不需要？需要啊。但是需要批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安慰啊。若是所有的杖和杆都是来敲打我们的，那不是圣经里的那表述啊。杖和杆是用来干什么的？人用来是干什么？我小时候呢，在一个小学上学，老师呢，在学生错的时候呢，要干什么？要打，打还无所谓。我现在最可，哎，有时候觉得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啊，那老小孩，老师那个鞭子呢，是个棍子呢，是个什么？是一个杆子。我们那边树多吗？我在西北农学院住，周围都是树。我们自己把树杆拿来以后，把它削一下，把有些皮削了，有些皮留下来，还是颜色的啊。老师那个打我们打坏了以后呢，第二个杆子谁来做？学生来做吗？被打的人来做吗？只是我们从小就经历了杖和杆来管教我们，来打我们。爸爸妈妈教育孩子，我们这一代教育孩子，是我们遇到错误来安慰我们呢，还是来打我们？不打你学不会吗？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才是害吗？我们把我们信仰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一提到我经过死荫幽谷，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遭害，我不怕的原因是神来安慰我，妙不妙？这一切包夹的核心句是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呢，核心句呢，包夹的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正因为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的保护必定包括了完全救赎恩典中的方方面面，从不缺乏物质上的供应，从不缺乏上升为永永远远住在神的殿中的保障，从顺境到逆境中的管教和呵护，为了是安危，到属灵征战中的胜利，神无条件的恩典在我们回应的行动中呢，将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全然展现。妙得很，妙得很。神与我们同在。通过诗篇23篇，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从最简单的衣食住行，让我们住在青草地，领我们到安息的水边，到什么？我们住在他的殿中。谁是神的殿？在我们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里，看呐，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那个帐幕、会幕和神的殿是同样的表示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是我们可以看见，是我们可以经历，是我们可以学习，是我们可以效法，是我们可以传扬的。所以呢，核心句啊，可以看到圣经妙不妙？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真理，而且圣经在文学方式的表达上呢，就把那个放在核心点了，不是不仅仅有时候放在结论的最后，但是在这个上面把它放在核心点了，用我们的生活中间各个方面来经历神，表达出那个核心句，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困难？我们有没有悲哀？ 我们有没有失望？我们有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有没有生活中间的顺境？有没有？有。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借着神的杖、神的杆的安慰引导，让我们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圣经妙，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23章中间的表现，是跟我们的生活表现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来看，在23章之前是22章，诗篇22章和24章呢，包夹着第23章。首先，我们来看22章所表现的核心内容。诗篇22章呢，也被称为诗篇中的弥赛亚诗。它的重点呢，和诗篇第二篇一样。诗篇第二篇呢，是弥赛亚，我今日生也，是讲的是弥赛亚在万国环境中，在万民抵挡神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在万民抵挡神的弥赛亚的时候呢，耶和华父神确定弥赛亚诗歌，我今日生你，我要让你掌管铁杖，打碎一切仇敌。22篇呢，22篇也是以弥赛亚诗，它重点是基督弥赛亚的受难。这些受难，这些预言，在千年以前借着大卫的口表述出来，在千年以后，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完全应验。诗篇22篇的第一节，第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可以作为。但是呢，我们经常在分享的时候呢，敢不敢做这样的呼求？敢不敢把我们这样的呼求说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牧师？牧师最近要心情不好呀，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了，怎么是这样？神呐、啊，神呐、啊，你怎么离弃我？我把这个分享给执事，分享给同事、同朋友，分享给教会的会众。明天牧师还要不要来教会？诗篇就美在这个地方，你从心里边发出什么，你的感触，你把它喊给神，神就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大卫勇敢啊，大卫神爱不爱他？大卫蒙恩恩典多不多？大卫还敢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大卫写诗的时候，他肯定这个直接感受。但是呢，这篇诗呢，不仅仅是指向大卫，定位在大卫，他要指向更深的。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诗篇。诗篇在22篇呢，就预言着将要受苦的弥赛亚，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被万人所抛弃，包括在那个定点中，因为他是为着我们的罪被定点中，他喊出你为什么离弃我。父神永远没有离弃，但是在那一个时刻，因着圣子，因着爱子所要承担的使命，有这样一个短短的耶稣的这样一个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字面上完全实现。诗篇22篇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吗？这是诗篇22篇第七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他下来了，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若神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看见没有看见，我们看到在22篇第七节的时候呢，这一群人嗤笑，到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一群人嗤笑。嗤笑着什么呢？他把他自己交托给耶和华了，耶和华还不来救他。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是让神来救他下十字架呢，还是神有更高的旨意？我们阅读圣经，我们阅读圣经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当我们问题问得无解的时候呢，我们就想那神一定有更高的旨意。神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无助，而且呢流血致死，这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但是神有更高的旨意，神要在复活中间呢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呢这些人笑着耶稣欺负，然后用语言来亵渎，来攻击耶稣。诗篇22篇这样的经文字面上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呢就实现了。同时我们再来看诗篇22篇的第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22篇第16节。约翰福音记载，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基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扎我的手扎我的脚，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钉他的手钉他的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耶稣基督被钉致死以后，这些人为了验证耶稣基督已经死了，用枪来扎耶稣，流出来的是血和水。这个记载呢很真实，若是一般扎人的话，流出来的是什么呢？是血。那水是什么？对，水就是当时积压以后呢流出来的水，血中间分离的血清。当时人分不清血清是什么，就认为它是什么和血不一样的白白的，那是水。所以圣经呢就记载了一个事实，把这些事实呢让当事人认为是血和水，让我们现在人可以理解为，哦，这是血和什么血清。这也是在字面上实现的。诗篇22篇第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是22篇的记载。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干什么？研究分他的衣服。谁可以想象得到主耶稣所做的所说的这一切在1000年以前就实现了？包括主耶稣穿的那个研究分他的内衣，他那个内衣是什么内衣？很有感，圣经很记载细节啊。那些兵丁的把耶稣的外衣分了，因为外衣呢是缝起来的，有缝，他们根据衣服缝呢把衣服分了。但是分到内衣的时候呢，那个内衣是什么？没缝的。没缝的衣服谁经历过？谁会打毛衣？举个手。打毛衣，若是你把胳膊除外以后呢，你打身子这套的话，你打的时候呢有缝没缝？有缝没缝？没缝嘛。为什么没缝呢？因为你打的时候呢是打一个圆的嘛，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主耶稣穿了一个没缝的内衣，那个内衣是一般没有袖子的，就是包裹身子，这个难织不难织？为什么主要穿一个没有缝的衣服？就是因为要实现，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们研究分我的，因为没缝的衣服一剪线一脱就烂了，对不对？有缝的线一没缝的一线也烂了，所以他分的时候呢，就把它只有研究分给一个人，不用像外面衣服剪开。在这样的细节上，圣经都这样的应验，你不信都不，哎呀，我只要信得主的人啊，你不信都不可能。圣经妙不妙？太妙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诗篇22篇是受苦的弥赛亚，而且所记载的受苦的弥赛亚的细节，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完全彰显了。现在呢，我们再来看23篇之后的24篇。24篇呢，也被称为什么？也被我们教会历史公认，这是一首赞美弥赛亚、赞美基督进入至高圣所的赞美诗，也是犹太人历史上呢认为这是一首最崇高的赞美诗。这个赞美诗我们来看，众城门呐，你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谁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呀？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是荣耀的弥赛亚，荣耀的王要进来。这首诗歌呢，也常常被列为和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同时的一个进入将来耶路撒冷的一个荣耀的赞美和远景。妙不妙？美不美？这就实验了诗篇二十二篇是什么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24篇呢，是荣耀的弥赛亚。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对那两个门徒说，你们用迟钝的心去先知信去看先知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或者是太迟钝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受苦和什么进入他的荣耀是什么呢？是应当的。诗篇22篇、23篇、24篇都是大卫的诗。那写作的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了。那最晚的诗篇呢，现在我们看的诗篇150篇呢，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呢重新编的。大卫写这22、23、24是不是同一时间写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在400年后现存的诗篇呢被编在一起以后呢，神的话语的写作者和神话语的编辑者都受圣灵感动，把它放在一起，并且采用包夹式的文学结构。我们看到22篇是受苦的弥赛亚，23篇是与我们同在的弥赛亚，24篇呢荣耀的弥赛亚。弟兄姐妹们，主同在，主在顺境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在逆境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在他的圣殿中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主在他的生命活在我们中间的无瑕疵的对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看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用他完备的教导成全了整本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与我们同在，主通过受苦的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来包夹着与我们同在的弥赛亚。主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不仅仅是在顺境中啊，是在点点滴滴中，在我们被他引到溪水边青草地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没有办法，他的杖他的竿安慰者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的神用他的生命保证了主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战胜仇敌，让我们可以在圣殿中永远有他的荣耀。所以圣经啊，圣经美啊，圣经的美不仅仅跟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生命通过它的文学的表达的美，通过在历史是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间永恒不变的爱表现它的美，圣经呢也通过他神的清楚的启示，唯独圣经把神他是谁，他和我们在一起是要做什么，他来怎么做，他要求我们做什么，表达的清清楚楚，唯独圣经，没有一本超自然描述超自然的书籍呢像我们圣经中央把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与我们的关系，而且让我们如何与他建立关系表达得如此清楚。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美好的诗篇呢，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和实际应用吧。圣经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是我们的创造主，神是我们的救赎主，荣耀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或者受苦的和荣耀呢，是圣经中间的很注重的主题啊。圣经中间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也有许许多多完全有顺境的故事了。圣经中间最顺的人是谁啊？以撒，比以撒顺的人很少了。以撒基本没受过苦，包括生育时候受苦，两个儿子怀在胎里边打架，那受苦是谁啊？大太太嘛，以撒的，包括老年的时候呢，不受苦，为了示好的给家里边做了一个埋藏了许许多多的后边的隐患，但是神都帮着解决了。所以呢，我当经常讲啊，神有时候在顺境中间赐我们的福气，要不要感谢？要感谢呀。那在神在逆境中间赐我们的福气，我们在过程中间呢，在受苦过程中间呢，我们会忘掉啊，我们就会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呢，神在耶稣基督里，印着他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喊的时候，那个离弃带来了永生，带来我们的盼望，印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下来，我们不上去。这点呢，是我们生命中间呢是要学习的了。特别是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遇到各种各样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受过苦，主耶稣在受苦中间，在荣耀中间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干什么？安慰我。我们求主安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彼此之间，当别人有困难，遭遇各种各样的低谷，甚至呢和我们有些想法看法有矛盾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为他祷告？若是环境允许，他可以接受的话，我们要不要安慰啊？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间需要慢慢慢慢生命成长的。在教会中间用神用不同的仆人，所以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神所重用的，把他叫为劝慰子、安慰子，他是谁啊？巴拿巴。巴拿巴真是一个很有 我们可以经常思想的了。巴拿巴劝慰子把保罗从他的家乡大树带出来，开始是保罗的门徒，是保罗的带领者导师。保罗被神所重用，巴拿巴呢和保罗在一起生活有没有矛盾？有没有争吵？有没有分开？分开以后呢，保罗培养了一个提摩太，巴拿巴培养了一个什么？马可。马可福音谁写的？新约中间一般来说第一卷成书的。所以在生命中间啊，信了主以后，第一要心胸开阔，因为我们信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是信的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在坚固的磐石上。所以所罗门有个祷告，求主啊，你把我领上带上更高的磐石。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受苦，通过他的荣耀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在我们生活点点滴滴中间让展现出来，让我们呢牢记住这个核心真理。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境遇，但是不是我们抓得住抓不住主，是主永远抓住我们。我们抓得住，会不会软弱的时候滑脱？会不会有时候呢把抓变成药？对不对？但是主抓住我，抓住我们，他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脱，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永远会按着我们的实际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的杖主的肝在任何时候都安慰我们。要不要阿们？阿们。我们祷告。恩主啊，我们好感谢你啊，哎呀，真是这么美的诗篇，这样纯洁，这样圣洁，这样清楚的真理，你通过诗篇二十三篇，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宣告，然后呢包夹在二十二篇受苦的弥赛亚和二十四篇荣耀的弥赛亚中间，哎呀，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主耶稣对两个门徒的教导，基督受苦并且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你是受苦的弥赛亚，你是荣耀的弥赛亚，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弥赛亚，这样的事实就在我们中间，谁也夺不去。求主保守看顾，让我们学习在你的里面坚定信心，跟随我们的主走义路，义无反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啊！今天信息我想提醒我们，无论是经历了苦难还是恩典，我们的主始终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他是为我们受苦的主，是引领我们一生的好牧人，也是配得我们敬拜荣耀他。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回应康林弟兄。我们回应诗歌的时候，也是我们做奉献的时候。
我心之上高处而行，心情疲惫直到深，当我出心高高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我使我坚定，一心站在数天高原，我一生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从 看我真就像高处去，有主主我日落天地，如今站在主殿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去。我愿离开舒适生活，我会安全和足上我，静静的闻天上音乐，声不作唱在诗歌，求主主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主殿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去。
请大家起立。
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有花美景。